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愿姊妹平安。那个我们这个这一次哈，全勤的哈，因为我们在聚会，我发现我们每一堂聚会，神自己在聚会中做工，所以你只要全勤就有60分，哈。然后呢，上次出了一个题目，那个题目15分，哈，其中的时候，现在期末在一个题目哈，请他写一下哈。就是经过这20堂神做事的法则哈，请列出您每一个被炸掉如花岗岩脑袋般的错误思想。好，请列出您每一个被炸掉如花岗岩脑袋般的那种错误思想。好，请举出一个。好，每一个你被炸掉的那个错误思想。像花岗岩一样的那一种错误思想哈，写出来哈，并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哈，主要的见证，这样了解了哈，可以了吗？可以哈，好，不可以？可以，好，就说请列出，就经过这20堂哈，这20堂的信息呢哈，请你列出哈，你每一个哈。被光照而且被炸掉的那个错误的思想，就像花岗岩那样子的一个坚固的错误的思想，好，哪一些被摧毁了，好好，你这个请列出每一个哈，这样，然后呢并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好，因为你这个思想的更新呢，你开始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好，弟兄姊妹，这个对我们都很重要哈，你自己好好的思想这20堂的信息，对你有哪一些错误的思想你真的被摧毁掉了，好，你真的明白哈，哪一些实在是像花岗岩一样那样错误的，好，拦阻我真认识我的天父的，好，请列出每一个好，这样，那已经被摧毁掉被炸掉的，好，这个错误的这个思想，好，然后并且写出一个主要的见证，这样，好，好，可以哈。做一下这个，对自己才会有一个真实的检讨跟进步，否则有时候你会以为说哦，好像听了我懂了，可是到底对我产生生活哪些影响，你没有真实去面对的话，你那些好像炸掉一点点又有个根哈，然后这个一下又长出一个哈，这样，所以你面对自己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才会一直更新哈。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所以我们整个那个对神的那个错误的思想会造成我们整个生活非常的可悲，好，成为一个悲剧，本来是这么被疼爱的孩子却成为活得这么可怜，好，那这么悲惨，就是因为那些错误的思想，那你要写出来，一个一个写出来，好，然后写出你这个一个最主要的生活的见证，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没关系，你就是下学期上课以前交就可以了，好不好？好 ，OK。当然，你能够尽快一个礼拜内交是最好，好不好？好。
4月14号。
最好4月9号进食以前可以交完，好不好？因为这段日子你都没上课了嘛，哈，总可以写嘛，哈，自己求主光照我，我真的对你有哪些错误的，那个对神是很对不起的，你知道吗？哈，我一直这样误解神，我是不是很对不起神？你喜不喜欢人家误解你？受不了，好多人误解他一滴滴都受不了，可这样的人常常非常误解神， 是吧？因为你如果不误解神，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冒犯，因为你就从神的爱很得着安全感，这样很知道自己的定位。好，那我们之所以那么容易被冒犯，那么容易生气，好，那么容易沮丧下沉，而且那么容易灰心，然后惧怕，好，这些都是我们里面对神很多的错误的思想。弟兄姊妹，这个不除掉，你在幕后的日子是很难站立的稳，非常重要。而这些东西你除掉，你就开始一直长大成熟。好，所以请好好去做这个功课，好不好？好，那这个占15分，那这样一共90分，然后再加上一些平常加分的。好，平常加分，今天再给大家加分一次哈。你还是有每一次做完一件事有亲近神哈，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举手。哦，很好，感谢主。这些真是好学生哈，你再加三分哈，再加三分哈。其实真的这不是为加分，借着加分在帮助你培养你好的属灵的习惯。好，属灵的习惯，而这些对你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内在生活不是这堂课上完了然后就过去了，这个生命的操练要一直持续下去，你一直继续培育，你才成为一个生活嘛，成为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好，所以大家这些赞美啊，等候神啊，哈，顺服啊，哈，好，你都要继续的去操练，继续去操练。好，好，那上礼拜哈，我们讲到这个饶恕，好，上礼拜讲到饶恕哈。感谢主，主做了很多医治的工作哈，有一些人都告诉我神怎么样的就是这样临到他的身上医治他哈。那我上次有讲到说那个耶稣哈推了这个一车子的金子哈，金块来发哈，好，那后来那位代祷同工他说他又在跟我讲，他说他忘了讲那个金块哈是可以吃的。那个吃进去以后呢，里面就变成在你的肚子里就变成发出光来，那么荣耀，而且极大的喜乐，哈，就说神给你的奖赏都是生命的。因为我本来想说神给你金块要干什么呢？好，当然讲到说神的属性嘛，哈，我那时候我就解释是神的属性，好，可是后来会后他在跟我讲，他都忘了讲了，那个是确实是神给你的奖赏，是生命，都是生命的奖赏，是你可以吃进去，而真的就成为一个这么大的喜乐荣耀，好，发出光来，也就是说你里面就透亮了，一直亮了。那要不然以前你是被关在囚牢里面的。好，所以饶恕非常重要。好，饶恕呢，好，使人跟人可以重新开始，从头再来。好，那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哈12节那里讲到说，我们先念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12节。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好，那这一节圣经非常重要。好，这个是整一个黄金律。好，就是说你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去待人。好，也就是你很愿意，你一定很，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对不对？有没有人哪一个人绝对不会犯错的？没有，对不对？我们一定会犯错。那我们会犯错，我们是不是希望人家不要跟我们计较？是不是希望我知道我错了，你就可以饶恕我，不要再一直提，对不对？我希望你可以免我的债，那我也要这样去饶恕别人，我也要这样去免了人家的债。好，所以你要人家怎么待你，你就要怎么去待人，这是一个黄金律。好，你希望人家对我都很有怜悯，很有恩慈，那我对别人也要很有怜悯，很有恩慈。我希望别人常常都以笑脸待我，我也要常常以笑脸待人。好，那就说我希望人家对我很慷慨，我也要对别人很慷慨。我希望人家不要论断我， 我也不要去论断别人。我希望别人不要对我斤斤计较，我也要对别人不要斤斤计较。你一定要留意去做，就这样。这是一个黄金律，神说的不会错。而且你常常这样做的，神真的让你就像一个人，他常常对别人哈，别人亏待他的，或者别人车子撞到他了，别人的车子给他擦，把他的车子擦伤了什么哈，他常常就是啊，算了，就是他很大而化之，对别人很宽以待别人这样哈。那别人亏欠他的，他也常常就是很大而化之，就过去，不会这样一直计较，一直去提呀、啊，好，一直很在乎这样哈。哎，你发现别人对他也真的是这样，别人对他也是这样，好，那所以。在诗篇18篇25、26节，好，这个是一个神做事的一个法则哈。18篇25、26节，
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
对，好，那这里就讲到神丰满的恩典哈，饶恕了我们。神丰满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个不配的抵挡他的罪人身上，好，那我们也要这样去对待别人，好，所以当我对别人慷慨，神就对我们慷慨，我不论断人，神就也不论断我们，当别人做错事，我原谅他，以恩慈来待他，那神也会这样来对待我们，我们这样常常以恩慈对待别人，对我们就是一个保护网，常常就是一个保护，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很容易论断别人的，好，他对别人常常就是用就是很严苛的尺度在量别人的，当他犯了一点点错的时候，哇，四周的人也是群起这样的攻击他，对，好，那所以我们就是留意这个是一个黄金律，好，黄金律，那我上次讲到这个饶恕哈，讲到这个饶恕，就是我讲到有一位姊妹哈啊，就说她跟她先生跟她婆婆之间的事情哈，那就说饶恕是很长的，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说，那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过程。好啊，也就是有一些很重大的一些伤害，那个饶恕是需要一些年日的，是愿意好，但是呢常常又会失败。那这一位姊妹呢，她就说，因为圣经说要饶恕人，否则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呢她就是很多年来都靠她的意志力在那饶恕，但是都失败了，好，都失败。那一直到怎么样呢？一直到她发现他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饶恕，完全没有能力饶恕。好，然后呢，他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哭泣，好，呼求，好，大声的呼求神，好，主啊，我没有能力饶恕，我知道要饶恕，但是我就是没有能力饶恕，你帮助我，求你赐给我饶恕的恩典。好，那这样子呢呼求了蛮长的一段时间，好，还是失败再来，失败再来，好，然后又借着一直宣告神的话，一直到最后，这样经过好几年哦，好，经过好几年以后，最后神扭转了他的思想，扭转了他的观念。好，什么思想什么观念呢？就是他以前哦，他常常觉得自己很冤，好，就是怎么会遇到这样的婆婆嘛，好，那人家如果劝她，好，那她就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劝我呢？好，为什么又是我的错呢？好，难道我忍耐还不够吗？我已经够努力了，好，难道我做的还不够多吗？好，那其实呢，人家是劝她，知道吗？人家是劝他，但是呢，当我们还没有得胜，还在一个怎么讲，还在一个受伤害的里面的时候，我上次有讲，一个受伤害的人常常会什么错误领受人家的话语，错误的去接收人家的好意，会把人家的好意都当作人家在责怪他。好，那 因为他跟人家讲啦，他怎么样的遇到这样不平啊，因为觉得很冤嘛，这样这样这样，或者是觉得很痛苦，那别人当然要帮助他，帮助他一定会劝勉他嘛，那你劝勉他，他就会觉得说，就会觉得好像你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还忍耐的不够，做的不够多，好像又是我错。这个你叫错误的接收人家的好意，人家的劝勉。你知道，你跟受伤，我们当中有很多要服侍主哈。你跟受伤害的人沟通的时候哈，你很难教训他、教导他都没有用。当他还在很深的伤害的时候，你只能一直去接受他的感受，接纳他的感受，说哦，那你真的很痛苦哈，哦，那你一定觉得很冤哈，你一定觉得哈，就说怎么会，为什么会，怎么，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婆婆哈，就说你只能一直去诉说他的感觉，现在只能停留这样而已，因为这样的人是非常脆弱的，他好像耳朵是没开通的，你讲什么都没用。都没用，因为他就会觉得你定他的罪，好，你就是不了解他，你还觉得他做的不好，好，所以他就非常的气你。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哈，你都会经历过这个过来，好，那所以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当时都不能做什么，这时候只能一直去抚摸他的伤痕，疏导他，让他的苦毒一直出来，一直去好像可以一直诉说他的苦，然后说好，那就是重复他所说的话就对了。他其实都不是要答案，他不是要你给他解答。我早期服侍主犯很多这样的错，你知道吧？好意嘛，我们就救火队的。那你不能给他任何答案的，你给他答案他就很恨你，非常恨你，知道吧？气扑扑的走掉，而且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气，而且他恨你恨好几年，一直背后说你坏话，但觉得一片好意，为什么会遭到这样？哦，后来才明白，当一个人在受伤的时候，他来跟你讲，他都不是要答案，他只是要一个倾吐的对象，让你同情他。一直说对啊，你很不容易啊，你一定好痛苦啊，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就只有这样，不要做什么。这样了解吗？那因为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所以我不了解。我如果去找人，我一定是希望人家给我答案，知道吗？我们常常是我们希望怎样就希望别人这样对我，可是后来我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不要答案的，他只是要你听他讲，一直讲讲讲讲讲，这样就好了。然后他离开就很高兴，谢谢你，其实你什么都没做，就是花个两个小时听他讲就好了。这样了解吗？你们当中要服侍主的都要学这方面，看看这个人是不是还在受伤害的过程里，你就只要听，但是不能一直都是这样，因为这样其实他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的，他那个苦读他那个没有任何的帮助，只是这时候有人可以说，但是他你一直听你，他以后就每次都一直找你讲，一直找你讲，然后不能一直这样下去，渐渐到了一个地步了，你已经取得他的对你的爱的信任以后，你就要开始跟他讲一点，开始跟他讲一点，这样子，那这个是教牧学要说的，不是这里要说的。好，我们这样回到我们神作事的法则哈。那我就是讲到说这位姊妹呢哈，我讲这些就是说，一直到最后他承认他没办法，他没有力量，他没有办法来靠自己来饶恕，这样来呼求神饶恕的恩典的时候，神经过一段时日的呼求，然后失败再来，失败再来，神才开始扭转他的观念，好，扭转他的思想，好，就是完全的释放他。什么思想呢？就是让他发现，就是说就是让他发现改变别人是不可能的。神就是让他明白，你不可能去改变别人的，所以要改变只能改变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接受这是神给他的十字架。 接受这是神给的，而不是很倒霉去遇到这样的婆婆，怎么会有这样的老公？不太是，啊，接受是从神给的，神给的十字架。好，那然后呢，他就开始心变得很柔软，能够听进去，而且听懂人家的好意。所以以后人家跟他讲，他都可以听进去，而且听得懂。好，然后他就变得他就真实接受，这是神给他的，神给他的十字架，不是人对他怎么样。好，所以他就变得很容易放手。好，就是其实他的日子继续还有很多不容易的，对不对？好，环境还是有很多不容易的，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不重要，神才最重要。所以一发生什么事呢，他很容易就转向神。好，就觉得向神祷告才是重要的，交给神，看神你要怎么处理都好，他就真实的放手跟真实的交托。好，那所以呢，当这样以后，他就真实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好，后来他自己就发现说饶恕非常重要，这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好，他说他自己经过这样子经多少年下来以后，他发现饶恕非常重要，没有饶恕神就没办法动工，神就没办法动工。好，那然后他就是其实从人的角度他没有错，但是他发现饶恕非常重要，我不饶恕神就没有办法动工。好，那他也知道十字架的道路真的就是放手，放手，你知道放手是很不容易的事，放掉我的权利，放掉讲理，好，放掉我对我孩子的这个要为他辩护，好，放掉很多这个所有理性上的好道理，可以说的道理全都放掉，好，情感上的伤害都放掉，好，这个放手，而且相信神，我交给你，你会成全我所交托给你的事。好，那当这样以后，神真的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好，神真的彻头彻尾的改变这个人，好，然后呢，使他成为一个有权柄的，神把权柄能力赐给他，成为一个可以来带领他为列国祷告的代祷者。好，弟兄姊妹，这正是神做事的方法，神做事的法则。好，那我今天要来做总复习哈，我讲到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哈，应该有些人已经会背了哈，会背我们就一起来背哈。好，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谢谢。神开启我，就是说他整个做事的法则，其实这一节圣经就可以包括他整个做事的法则。那我就一篇一篇的仰望主，没想到就借着这节圣经，居然可以讲的差不多要20篇。好，很奇妙哈。那这讲到说，神整个做事的法则就是他爱世人。好，那他爱世人呢，爱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他爱什么样的人？那个世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坏到极处，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的，他是爱这样的人。好，还有爱什么样的世人？与他抵挡的，是在最终不要在黑暗里面不要光，抵挡这个光，与他为敌的，抵挡他的，与他为仇的。好，他是爱这样的世人，没有义，没有一个行善的。我们的义就像破布一样，所行的善就像破布一样，因为我们所行一点善，我们就成为我的骄傲，成为我的夸耀，我们就开始瞧不起别人，所以没有什么善可言，我们就开始自义。这就是他所爱的对象， 他爱这样的世人。好，那他怎么样爱呢？啊，他是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个独生子就是他所爱的，而且是唯一的所爱的，赐给世人，赐给他们怎么样？他不是只是说我把一个礼物赐给你，我的儿子让你养，不是，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世人，是赐给他们什么？让他们怎样藐视他啊，让他们掩面不看他，让他们唾弃他，让他们想要杀他，打他的巴掌，然后出卖他，然后呢鞭打他，用荆棘冠冕戳他的头，用枪刺他的肋旁，用钉子钉他儿子的手跟脚，用鞭子鞭他，鞭到满身的流血，从头到脚都满了血。他让他的儿子，他给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赐给他们做什么？赐给他们这样的压伤他，使他受痛苦。他赐给世人是这样的赐下。弟兄姊妹，你要每一次去想想你多爱你的孩子，你不许人家伤害他一下，打他一下啊！可是神是爱世人，爱到把他的独生爱子这样的给世人去任意的对待他，直到他死在最羞辱的十字架上，冤枉他，毁谤他，嘲笑他，辱骂他，吐口水在他的脸上。所有人间会遭遇到的一切的不幸痛苦，都让他的儿子去经历。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那说，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那个忧患其实就也是讲到疾病，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八章那个地方讲到，他承担担当我们的疾病。那个也就是说，人世间你所有疾病，任何一个疾病会有的痛苦，在耶稣上十字架上都尝过了，他都替你尝到了那种苦，那个骨头的撕裂，肌肉的撕裂，那个神经的压伤，神经的撕裂，整人世间每一样疾病会有的痛苦，疟疾啦，痢疾啦，伤寒啦，这种瞎眼啦，各样的，你所有人世间各样疾病会有的痛苦，都在耶稣那一夜，那一夜受审判，被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整个身体挂在三根钉子上，那种撕裂，还有身体上的、精神上的，被出卖，被辱骂，被下面，我在为你受死，让你不用到地狱去，下面的人还这样摇头，还这样嘲笑，他若是神的儿子就救自己吧，你若是神的儿子救自己啊，你就下来吧。然后门徒逃跑，他所爱的门徒，跟他们生活三年多的门徒逃跑，都怕得这样像胆小鬼。他被他所爱的门徒出卖，用奴仆的价格出卖，奴隶的价格出卖。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这种赐法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不是赐给你认养而已，是赐给世人这样的对待。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好，那我们来念这一段圣经，以赛亚书53章。 第十节，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亨通。
这讲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这里讲定义，他说或作喜悦。阿巴父喜悦将他儿子压伤，弟兄姊妹，阿巴父是不是有虐待狂啊？他喜悦将他儿子压伤，为什么会这么残忍呢？没有一个爸爸会这样的啊！现在只要爸爸稍微拿起棍子打他儿子一下，哦，就告他爸爸 abuse 啊！可是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那为什么耶和华要以他为赎罪祭？因为只有这样子，人世间从亚当犯罪以后的所有的痛苦所带来，所有罪所带来的悲剧不幸，他才能够为我们担当了，他为我们除掉了，他进入这个不幸跟痛苦中，好担当罪恶的不幸跟痛苦，然后呢把它挪走，挪走这些罪所带来的咒诅，从我们的生命中挪走，然后带给我们什么祝福。什么样祝福？哇，这样一祷告，哇，脚好了，一祷告手好了，一祷告眼睛好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很有能力？不是，是因为他来担当我们的忧患，他来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变得医治。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不是因为我会医病，而是耶稣担当了，他来成全这个救恩，除掉了罪的刑罚，罪的痛苦。那他，所以他整个做事，他就是要什么呢？他说为了要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上次讲的永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啊？啊？永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生命，不断更新的生命，好，是一个新又变更新，好，荣耀又变更荣耀的，好，要得到一个而且可以存到永远的一个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强健的生命，好，他让我们得到这个生命。那可是这个生命要得到这个生命，一个条件是什么？信，信他的，信他的。好，那也就是说这个信在罗马书呢，好像说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刚开始只是一点点，说真的吗？我信信看，信了以后发现，真的这样一祷告蒙垂听了，就越来越信，就越来越敢跟他祷告，然后越来越信，信到整个都敢委身给他。好，那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做事的法则里面，我们为什么先讲到那个信心的法则，对不对？好，也就是说神做一切的事都为了什么？为了要我们的信心可以长起来。因为我们一个亚当的后代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了，一切就是眼见为信，而信心是不凭眼见的。神做一切的事，为什么？为什么我以前讲到说，他要在沙漠中才开江河，在旷野他才开出道路来，他总是把我们逼到绝境的时候，然后还要我们相信，相信，那时候还要相信，然后他才做工，对不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真实的信心才会长起来。好，只有这样子，那个看不见的信心才会长起来。那个妮塔 前几天在我们这讲的时候，他讲到信心是天堂的什么货币，对不对？是天堂的货币。好，所以神做事的法则，他就是做一切的事，好，他的那个做事的法则呢，就是一直要我们长起来，那个信心长起来，就是要我们什么，在信上富足，也就是要让我们在天堂变得很有钱啦。讲清楚一点就是这样啦。那你没有信心，你到天堂就是很穷啊，是吧？你今天在地上存款再多，你都没有信心，你都依靠你的存款，你都依靠你的房子，依靠你那看得见的，什么都是我看得见的，我可控制的，我才能够相信。那你在天堂就很穷了，没有钱可用。好，如果换句话说，天堂就是信心，就是天堂的货币。好，那所以神为什么他让你孩子哦？你刚开始祷告，都一祷告就好了。哎，渐渐，有时候一祷告都不会马上好。哦，我要祷告了好多天了，神还要让你，是不是还能够相信神？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时候欢喜快乐的信靠神？哎，一祷告，烧还是没退，可是主你同在这里，我就相信了。主你同在这里，我就平安了，因为你照顾他，虽然烧还没退。那你信心就一直长起来了。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过这二十堂，你对神的信心有没有一直长起来？有，感谢主。好，你信心，就信心长起来，就是说神会随着你信主的年日越久，而且神越看得起你的时候，他就会越让你好像似乎延迟。好，总是对你的祷告神好像常常延迟迟延，但是我告诉你，总不会太迟。他会迟延，但总不会太迟。好，他要你在一切事上一直对他有一个真实无畏的信心长起来。好，好，那所以如果你明白神做事的法则，当你的祷告神还没垂听的时候，你要不要放弃？不要。你放弃就是表示，哎呀，神就觉得我花了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愿意长起对我的信心，就这样放弃了吗？就这样不信我了吗？就这样不相信我对你的爱了吗？我连我的独生爱子都给你了，我还有什么不给你呢？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了？知道吗？所以放弃是很对不起神的。你跟神求的，只要是合神旨意的，无论求圣灵充满，求要火热的爱主，求那个要属灵的强悍力，这个都合神心意的，你都尽量求，一定会得着的，知道吗？不要放弃，放弃神很难过的。天堂存了好多礼物要丢下来，最后都一直存在仓库里，你知道吗？都是求了神就预备了，可是神要你信心再长两个礼拜才要给你，你再长到一个礼拜就放弃了，礼物就一直存在天上，知道吗？好，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跟神要到底。好，你要有一颗火热爱主的心，好，要一颗我渴望要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也要爱人如己。你这种祷告，神都一定垂听的。我愿意饶恕人，好，每次又回来了，好，那个思想又回来，你就斥责他。我已经饶恕了神，我已经爱饶恕了，我已经祝福他了，再来祝福他。好，信心长起来。绝对，我盼望你借着这个二十堂课，你在神面前所相信而且所求的，你不要有一件放弃，好不好？啊，这才是神长大的儿子，知道吗？儿子就是很相信父啊，你所应许的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我不是看我最近好不好，而是我是你的儿子，是吧？我是你的儿子，坦然无惧，坦然无惧。好，这会使你变得尊贵，使你变得荣耀。好，那你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信心，你就不会接受仇敌的控告。仇敌就是在压扁你，控告你，定罪你， 你知道吗？仇敌有一次跟从一个人被仇敌附的那个人口中哦，就这样说出来哦，他就说：“我就是要一直控告他，把他控告到死掉。”知道吗？控告会把一个人控告死了，你知道？那控告到他，他会自己去自杀了。仇敌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接受控告，你凡事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接受光照，该悔改的悔改，该认罪的认罪。该去请求饶恕的请求饶恕，但是不要接受控告跟定罪，不要活在那些感觉的里面，罪恶感、羞耻感、自卑感，就是那个感都是不对的。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都是光光明明的，你就来坦然无惧的求主光照。主没有光照，主你没光照，那我就继续这样子了，继续往前。你光照我就认罪，就这样，跟神是很光明的，坦然无惧的，好不好？好，这才是神的儿子，你不是私生子，你是儿子，坦然无惧。好，好，那我们就讲到神做事的法则，先讲到信心，然后再讲到神要培育我们的信心，还会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把你带到旷野。好，所以我们讲到一段时间讲到旷野。好，旷野呢，就是旷野代表什么？啊，在你实际的环境里，旷野是指什么？啊，很不舒服，肉体很不舒服的哈。还有呢，很不顺利的环境，好，祷告都还没蒙垂听，好，还有呢，经济状况很不好，好，前途茫茫，好啊，就是啊，服事没果效。就是好像一切的灰暗，一切的不对你的肉体很不舒服的，好，还有呢，都只有玛纳可吃，没有葱姜蒜可吃，好，很不够味的，好，就是那个旷野常常是干什么？是要把你的肉体使它衰微下来，让你属灵的生命开始成长。成长，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好，那所以让你好像很不得志，好，不能伸展我的抱负，我的才华。好，那个旷野，讲到说神做工在我们身上，一种就是很明显的祝福，很明显的祝福，哇，神的高莫，神的充满，哇，神的祝福都很明显的。另外一个祝福是一个经历，但是旷野是个成长的日子，是吧？是里面的生命让你开始成长，好，里面对主的信靠，长成神的性格，那个忍耐、节制、恩慈、良善，好，温柔，好，这些和平，这些都是这个时候去长起来，在旷野里面，所以你要把握旷野的过程。好，而我讲到很多神的仆人，他都是神先把他带到旷野很长的日子以后，才开始权柄能力能够赋予他，神才放心能够把权柄能力交托给他，而不会被败坏掉。好，所以把握这样旷野的原则，不要一直逃避旷野，自己去为自己发展，发展出璀璨的前程，但是却是虚浮的昙花一现。好那接着我又讲到，所以这个都是讲到信心。好，那接着我讲到这个神要这个他爱我们。好，神一切的都要让我们真实认识他的爱，而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哈，是一个我们不配得的爱，是一个恩典，叫做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好，然后我们讲到神就是他做事的法则，就是借着恩典，他一直借着恩典来改变我们的观念，借着恩典来改变我们的性格。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以恶报恶，好，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里面的，因为是一群没有恩典的人聚集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没恩典， 那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所以一切都什么？靠自己，靠自己打拼，靠自己的表现，所以那个行为导向，好，借着我的行为来求得神的肯定跟人面前的肯定。好，这个那神呢，耶稣来了，道成肉身，就是要借着充充满满的恩典来带进人世界里面，然后呢来摧毁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来改变这个没有恩典的世界。好，然后我们讲到很多这些神的恩典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好，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他的恩典特别是临到什么样的人？软弱的人，你知道吧？好，而我们是习惯什么？我要做刚强的人，成功的人，赢过别人的人，让人家瞧得起，我不要做一个让人家瞧不起的。对，可是神说什么？他不喜欢玛格丽大人的对快，他的恩典是临到软弱的人。好，那软弱的人，所以呢，进食是一个自愿的软弱，对不对？选择一个自愿的软弱。好，然后我们有讲到，你要得着恩典，恩典是他已经预备给你了，他在十字架上那个恩典的水流已经流出来了，但是呢，这个极丰盛的恩典，你要得着恩典，你要走，你还是要有你的行动。好，你越踏出一步，你就越得着更多的恩典，再踏出一步，你又得着更多恩典。你不是坐在那个地方恩典就临到你，不是。怎么样是得到恩典啊？怎么样可以得到恩典？例如你饶恕就是走出一步嘛，对不对？你要饶恕人，你就可以得到恩典嘛，很大的恩典嘛。好，前几次有人得到两块金块啦，对不对？好，你得到恩典。好，还有呢？啊，遵守诫命，对对哈。好，神的应许很多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神的应许很多你是要踏出去的，应许是给你的，就好像神已经把这个迦南美地都分给他们的哈，你希伯伦是给你的，哪一块地是给你的，但是神说什么？去得，所以得是你要去得啊，给你了，但你要去什么？怎么去得？他去攻打仇敌啊，你要得着那块地，你要赶走那一块地的仇敌。好，所以得恩典呢要怎么样啊？你进食也是踏出一步嘛，就可以得到恩典嘛。好，因为进食使你天然力量软弱下来啊。这些日子我们弟兄姊妹很多人在40天的进食都得到好多的恩典，好，得到好多的恩典，好大的恩典。好，那还有呢，饶恕，还有顺服神的命令，你每一次顺服神的命令就可以得到。好，还有宣告神的应许是我的，好，就扑倒在神的应许上，一直的相信承认宣告这是我的。好，那我以前讲的这个16次的讲这个神做事的法则哈，16篇的神做事法则，那16篇非常重要，你们要去听。好，因为每一篇都是比较讲得更细一点，而我在训练中心的课程都比较是中览，让大家整个知道大的观念，好，整个巨观，好，但是微观一件一件，你怎么样实际的去做，做在你身上，在以前讲的那些录音带都很详细。好，那我就把以前讲的这16卷呢，跟这一次讲的这个神做事的几个原则，我发现是一致的哈。例如，我前面四卷啊，讲到沙漠开江河，旷野开道路，神不使用天然的，要先相信神才做事，这个都是什么？信心，对不对？都是信心的法则，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你只有信他的，你就可以一直得到永生，可以得到永生一切的福分。好，那还有呢，我讲到这个神永不失败， 都是在最不可能情况下他才彰显荣耀，这个也是讲到信心。好，第十二篇讲到极穷之间还要献上，这个也是讲到信心，对不对？好，就已经很穷了嘛，好，我还是要献上。然后呢，神的恩典，那个水火就降下来，烧掉了你所献上的，然后雨就降下来。你已经极穷了，没有水了，你还要在神面前祭坛上献水，浇水，一直浇水。然后呢，神的火把这个水烧掉了以后，倾盆大雨就降下来。这就是讲信心的原则，神一直要我们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你要一直相信神，相信神的爱跟他的全能，他的信实。那另外呢，这个第五篇哈，我就是讲到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好，第六篇讲主所爱的必责备管教，第七篇也是。好，那这个都是讲到什么呢？都是讲到恩典的原则。好，就是恩典的原则，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是觉得就是说他已经有了嘛，他已经有五千两，你不用再给他了嘛。好，可是神说什么？他赚了五千，我就再多给他，有的还要给他。这是神恩典的原则。好，还有呢，主所爱的必责备管教，也是一个恩典的原则。好，就是神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要管教你，好，要使你成为软弱，使你放掉你天然的力量，使你直到你来跟他的关系对了。就像 Jim Baker， 好，神知道，就是说，他如果没有完完全全从心里真实的饶恕那些出卖他、设计陷害他的那些伤害他的，他没有真的到心里彻底的完全饶恕，神不会放他出监牢的，是吧？好，这都是神这个恩典的原则，他爱的原则。好，那还有合一，神才做工，这个也是恩典的原则，就是说人要软弱才能够合一，人天然的马的力大，你都不容易跟人家合一的，人的腿快你都不能够跟人家合一的。好，所以就是神要我们常常放弃天然的力量，在他面前一无所有的去仰望他，这样大家都谦卑下来才有办法合一。好，然后呢，我讲到慈爱的人神以慈爱待他，好，这个也都是恩典的原则。神使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好，这个也是一样，是这个恩典，有关软弱的那个原则。好，你富足，你就空手回去。好，你要这个饥饿那么软弱，神就使你得饱美食。好，所以都跟这个一样的哈。然后最后14、15、16卷讲到要死才会得生命，你丢多少撇多少你就得多少。好，神从一本造出万族，这个都是讲到神十字架的原则，就是我今天等一下接着讲的这个神将他的神爱世人，他的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是一个加略山的爱，是一个十字架的爱，是一个阿嘎佩的爱。这个阿嘎佩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是把他的独生爱子使他死掉，然后使我们得着生命，这是他做事的原则，做事的一个法则。好，那我们也要照着这个法则，我们才会来得着那个极丰盛的生命。所以他从一本造出万族，也就是说他在加略山他的受死，好，是怎么样呢？他为了要得着许多加略山的同伴。所以神常常是在加略山的那个道路上去遇见我们。好，就像那个神叫那个瞎眼的，神医治了他瞎眼的看见了，对不对？好，可是呢他不认得耶稣，直到他什么，直到他被逼迫，好，他被逼迫的时候耶稣才向他显现，然后才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说 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那个瞎眼的就说我信，就俯伏敬拜他。好，也就是说神常常当我们受苦难受逼迫与他一同受苦的时候，他特别的来向我们显现。好，所以我们要得着神一个最真实的显现，神最大的同在常常就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在加略山，在加略山上。好，那所以神从一本造出万族，就是神先生了他的，神使他的儿子先这样子的受苦难，因受苦难得以完全，然后成为我们的拯救，然后怎么样呢？他就是盼望他也要得着许许多多这样子的。我们来看这处圣经就知道，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第十节刚刚念的后半句，他说他以他为赎，神以他为赎罪祭，然后他说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好，就是神以耶稣为赎罪祭，然后呢他必看见后裔，也就是说必看见很多很多从耶稣在加略身上会生出许多的后裔，都是愿意跟耶稣一样被压伤受痛苦的后裔，这样。而这样的一群人呢，耶和华的所喜悦的事会在他们的手中亨通，这是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好，那十一十二节他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好啊，那耶稣他会看见他的劳苦的功效。好，他会看见有许多人因着认识他，因此他就称为义。也就是耶稣的受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好，白白的称义。好，然后呢耶稣还来担当我们的罪孽。好，然后呢耶稣呢就会，神会把他升为至高，神会把耶稣升为至高。好，那把这个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好，然后呢因为他将命倾倒。好，然后耶稣在天上成为大祭司，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但耶稣也会得到许多的后裔，也是这样子愿意与耶稣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受死，然后呢以至于也可以来为别人代求。从耶稣要得到许多这样的后裔来，这是他劳苦的功效，这是他做事的法则。好，那我们休息五分钟，下一堂再讲。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